嗨，你好，这里是冰糖电影，我是冰糖，欢迎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冰糖电影"，那里会有一些电影之外的节目等待着你的收听。今天来说一下八月的院线有哪些值得看的电影啊？大家都注意到了，在七月呢，因为有两大国产片啊，《药神》和《邪不压正》锋芒太盛，所以呢，当时很多国产电影都选择纷纷撤档，避开七月这个热门。所以呢，就不可避免地扎堆儿来到了八月，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月有哪些好的电影上映吧。按照时间顺序的话，八月三号有一批电影上映啊，比如说《解码游戏》，它的导演是李海龙，这个题材呢，在国内是比较少见的黑客题材。导演之前呢，他拍过恐怖片，但是评价好像不是很高。主演呢是韩庚。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像黑客啊，看看他到底演的怎么样吧。然后呢是《风宇宙》，他的导演是刘阔，这部呢是《画江湖》首部动画电影，也是本次八月备受期待的国产动画之一。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调档了几次，希望这一次别再换了吧。故事讲的是上古神兽饕餮为祸人间，男主拯救世界的剧情。中国其实鬼怪魔幻题材很多。光是一本《山海经》就有挖不完的 IP 了，但在众多的题材里，如何选择合适的来拍摄，重点还在于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是来自于中国传统元素的，而不是有意无意的抄袭，像是《权力的游戏》啦，或者是《魔戒》啦。就像是《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所说的，比如我们去拍《钢铁侠》，演员换成中国人，剧本翻译成中文。拍完之后，其实这个电影不成立。比如说，我要是戴个面具，你可能马上就出戏了。这是因为文化、历史、价值观的不同，这些东西造就了具象化的产品。这其实也是以往国产魔幻电影的弊病所在。如何能拍出来让观众相信这是属于我们自己文化衍生的电影？所以一定要让观众相信这是我们自己文化里衍生出来的产品。希望这一次的《风宇宙》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尝试。8月3号还有一部法国喜剧要上映，的是《速递五》，你没猜错。这是10多年前的那一部《的士速递》的续作，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在网上看的前面四部，属于轻松幽默的法国喜剧，蠢萌的马赛警察，车技一流的老司机，炫酷的纯白标致出租车。看完之后，不少人都产生了买一台标致车的冲动。只不过，这个隔了十几年的续作，是否还能延续巴黎车神的荣耀呢？让我们来看看第五部都换了什么。导演换了，监制换了，编剧换了，主演换了，主角换了，就这么个玩法，我很难不说它是一部卖情怀的圈钱电影。目前看到预告片的片段来说，至少前面提到的元素都还在。法国成熟电影工业的标准，应该至少能保证好笑吧。同一天上映的还有一部口碑非常高的日本电影，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这可能是八月评价最高的进口片了。早在今年戛纳电影节就听说这片子是备受好评。日本电影特有的细腻，无论是画面还是故事，对观众情感的把控都特别到位。故事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家，靠着老人的养老金过日子，钱不够就去外面偷东西。某个冬天，男主捡到一个女婴带回家，家里也开始慢慢出现了问题。电影探讨的是家庭关系、亲情、生活，希望这电影上映后不要再被人指责三观不正。艺术作品的价值可不能完全用三观的标准去衡量。还有《妈妈咪呀二》也在这一天啊，8月3号上映，导演欧帕克。本片是11年前《妈妈咪呀》的续作，真正的原班人马打造。但如果你不喜欢歌舞片这个类型的话啊，还是谨慎选择。歌舞片在国内算是小众爱好，好在上映的歌舞片质量都挺高的。无论是去年的《马戏之王》还是《爱乐之城》， 故事讲的是第一部里上一代人的年轻时候的爱情生活的选择，看样子呢题材跟女性独立啊奋斗啊有关，还挺契合当下国内的氛围。看预告好像只有皮尔斯布鲁斯南老了，其他人感觉岁月在他们脸上也没留下什么痕迹啊。8月4号，似是青春，国产电影导演李豪林、易小星、竹内良贵。从预告片来看的画风非常日系，台词也很日系，就不知道故事是否也是日系的。三个导演执导的三个故事组成的电影会不会有三种风格呢？故事的主旨应该还是关于青春和成长的痛，这个题材呢有很多无病呻吟的作品，能触及我们真实青春的电影确实太少了，希望这一次中日合作能让这个题材给我们更多的共鸣吧。然后是国内观众非常熟悉的《爱情公寓》将会在8月10号上映，导演是韦正。毫不意外啊，这部非常著名的抄袭电视剧也要出大电影了。其实谈到这部作品应该算是最难说的，不得不承认它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但是同时要指出它是一部严重抄袭美剧的作品，从人物性格到细节设定，从台词到故事结构基本上就是复制粘贴，全世界影视作品里不乏借鉴致敬，但是像《爱情公寓》这样大规模抄袭的也的确算是罕见了。具体他抄袭了什么作品不需要多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网上一搜一大把，甚至还有详细的原版视频对比，不是看不到，而是有些粉丝选择不去看。王传君可以选择离开，金世佳也可以选择离开，他们选择成为更称职的演员，而不是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安逸的捞钱。作为观众，我们也可以用脚投票，尊重原著作品没有想象的困难，抵制抄袭作品应该从每个人做起。电影没有正式上映，还没有看到它的具体情节，但是希望这一次它不要再走它的前身电视剧版的抄袭老路，也算是为那么多喜欢它的粉丝留点面子。黄渤转型为导演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呢，将会在8月10号上映，名字就叫《一出好戏》。这次阵容也是空前强大，就目前放出来的预告，貌似是一群人在荒岛求生的故事。不知道故事是走自我救赎的温情路线，还是嘻哈打闹的扯淡路线。应该是八月里比较迷的一部预告片，因为你的确看不出这个故事想要表达什么。看似是一群人的荒岛求生，感觉水挺深的。之前有消息透露这部电影迟迟没有命名，业内只知道8月份黄渤有部新片上映，到6月底才正式命名为一出好戏。虽然以往演员转型为导演拍的作品有很多翻车的，但是我还是希望黄渤能成为一个例外，因为他确实不是一个普通的好演员。希望他作为演员的时候没能发挥出来的那些奇思妙想可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得以呈现吧，具体我们还要看到作品之后再来说，也许那个时候会单独做一期节目。8月10号上映的另外一部电影是导演乔德特杜巴的《巨齿鲨》。鲨鱼又咬人了，已经记不清楚到底在电影院里看到多少鲨鱼吃人的故事了，麻木已经不能形容对这类影片的感觉。升级过来升级过去，就是鲨鱼更大更聪明更快，但是只要挑衅了地球霸主人类，那么也只有死路一条。这类片子大家期待值也就是那样吧，看着玩就行了。喜欢杰森斯坦森的倒是别错过，这部又有鲨鱼又有大海的，我们可以赌5毛钱杰森斯坦森这次又要以完美姿势入水来向观众证明他是跳水运动员，专业的。接下来呢，到了8月17号，这部电影呢是一个历史题材的《大轰炸》，导演萧峰。最早看到这部电影的消息是在2016年，只有一张海报和几行介绍，讲述的是二战中日军轰炸重庆的故事。整个抗战期间，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持续了5年多，死伤超过10000人，更有期间的大隧道惨案异常惨烈。时至今日，重庆每年依然在6月5日上午拉响防空警报，这是一个城市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毕竟专门以重庆大轰炸为主题进行拍摄的电影，这好像还是第一部，而且电影的演员阵容貌似比较让人信赖，种种信息看起来感觉不像是一部骗钱的电影，真打算骗钱也不会选择这个题材了。至于之前导演在微博上写长文说自己为了拍这个电影变卖家产维持剧组等等消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电影更多的以作品来说话，作品好的话，大家自然能够看到你的辛苦和不易。这几年好的抗战电影屈指可数，2017年也就一部《捍卫者》能拿得出手吧。历史题材需要考虑的东西实在太多，不是随便搞几个炸点、躺一堆死尸就能拍出血战钢锯岭那样的作品的，更多还是要立足于战争中的人来讲故事。希望出彩吧，也能告慰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和同胞们。8月17号最后的一部电影是导演马楚成的《欧洲攻略》。想了半天呢，这到底是不是《东京攻略》《韩城攻略》的续集啊？你要说不是的话，梁朝伟还在，马楚成也还在，故事架构还是特工拯救世界。你要说是吧，剧情介绍里梁朝伟前两部可是叫林贵人，到这怎么就改成了林在峰，着实让人感到奇怪。007拍了50年，主角也还是叫詹姆斯邦德啊。梁朝伟最近的作品《摆渡人》和《捉妖记2》是什么样的效果，大家恐怕已经看到了，希望这一部能有一点反弹吧。8月24日《蚁人2》上映，导演是佩顿·里德。漫威笑话新编2018即将赶上最后一趟暑期档的热浪了，能在暑期看到就好，总比去年9月份才看到小蜘蛛要强吧。只不过8月底真是进口片的大厮杀呀，不掏空我们的钱包誓不罢休。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的时间线应该是从复联2蚁人被关监狱开始到复联3中间发生的故事，好像细说也没什么好谈的。漫威电影这些年电视剧一样的拍法已经养成了一大群固定的观影人群，再说这片子已经北美提前快2个月上映，反正从剧透到彩蛋解析网上都应有尽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还是到影院看能变大缩小的蚁人吧，也算是弥补了复联3里没看到他的遗憾。碟中谍68月31号上映，导演是克里斯托弗·麦奎里。作为一个拍了22年的电影续集，第六部的时候仍然能够延续高评价，确实很难得。进入全特效时代之后，特工片其实慢慢凋零了，再加上苏联解体，反派这边基本上只有变着法黑俄罗斯了。而且现在超英电影攻势铺天盖地的来，对于编剧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考验。前30年还能设计几个丧心病狂的反派花式毁灭地球博观众开心，现在这一套已经拍烂了，怎么样才能在特工片这个旧瓶里装新酒，这是当下这个题材最大的难题，希望不要没落吧，不然那些看着007长大的观众还是会挺惋惜的。盘算一下现在还活着的特工系列电影，也就是《谍影重重》《007》还有《碟中谍》了，前两个呢正在转型之路上艰难的摸索，只剩下56岁的汤帅还继续不停地在跳飞机、跳大楼、扒坦克。渐渐的，汤帅也成了一个看一步少一步的男人了，不得不感叹一句：时光如梭。那8月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啊。本期编辑尼尔荒原，欢迎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冰糖电影”。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呢，然后去把掌握的一些信息呢推荐给大家。真正的电影质量呢、效果呢、是否好看呢，还是要等到电影上映之后才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所以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去判断是否值得走进影院。其中精彩的电影或者是值得谈论的电影，我们会在之后呢再做单期的节目，深入的去谈一谈。聊一聊，拜拜。